讨论案第十三案及代表方之会议资料本，好，十三之一页。那本案为阿斯特捷利康公司建议引发林克症及部于局部晚期无法手术切除的第三期非小细胞肺癌反复治疗。那厂商提出引发林现行健保支付价每年45,006元，以避已签订药品给付协议扩增给付规定。那现行给付规定呢？本药品引发林是于114年2月纳入给付，用于肝细胞癌、扩散型小细胞肺癌及胆大等三个不明症。那请代表帮我翻到考13-2列厂商财务预估。那在尚未扣除协议还款呢？第一年本品使用人数为184人及第五年190人，在新增药费的部分为3.02亿元到3.01亿元，财务影响为2.18亿元到1.95亿元。疾病治疗现况呢？根据2025年第四版 NCCN 指引呢，在局部晚期无法手术切除之非小细胞肺癌口腹治疗，与第三期呢为 Category 1。病人意见分享呢，请代表参看考13-3页。那三大主要 HTA 组织建议，请代表帮我翻到考13-4页。加拿大、澳洲、英国皆建立给付。相关学会建议呢，中华民国癌症医学会及台湾临床肿瘤医学会均建议扩增。在国际药价及相对疗效，也请代表帮我参看考13-5页。那另外在健保署建议，请代表帮我翻到考13-6页。本案呢是以建议签订药品给付协议方式扩增给付规定。那根据呢本案的临床试验，本药品相较于安慰剂组呢，可显著延长 MPFS 11.3个月，那及 MOS 18.4个月。为次族群分析呢，EGFR可突变阳性的族群 OS 并没有显著差异，而在 PD-L1 小于1%的呢族群呢 OS 也没有达到显著差异。所以呢，这案一主医厂商建议提交非鳞状 EGFR 可是弱 1, 肿瘤基因原生型1的鳞状虚伪 EGFR 可肿瘤基因原生型，且给付于 PD-1 大于等于一支第三型局部晚期无法手术切除之非小细胞肺癌。另外呢，在本药品，因为呢，在 NCCN 2025年第四版的治疗指引呢是为 Category 1，市场的三国 HTA 都皆建议给付，其中英国 NICE 是建议厂商以商业协议提供本品，不建议本案厂商倘同意与健保署签订药品给付协议时，建议扩增给付规定，预算来源为新医疗科技。而在健保署财务预估，请帮代表帮我翻到考13-7页，在第一年的部分使用人数为171人，到第五年是176人。那新增药费为2.81亿元到2.89亿元，财务影响为1.91亿元到1.96亿元。以上说明。
好，谢谢。
我们先请那个专家后面不用讲报告，然后大家再请那个第九代表报告。
好，谢谢主席，各位代表大家好。那前两天公布肺癌还是十大死亡原因的首位了哈。那我们每一年根据111年癌症的资料，大概新生的个案非小细胞肺癌大概有16,500位左右。那这个当然临床诊断之后就会分期1、2、3、4期了哈。那我们以往的几步，今年六月开始 IO 其实在第四期转移性肺癌的部分已经慢慢跟上国际治疗的指引。那这个案子的目标族群是针对第三期的病患。那第三期的病患目前的分类当然有 3A、3B 跟 3C。 那这一个族群根据癌灯的资料大概占10%左右。那以往如果第三期比较前面的 3A、3B 如果能够开刀，就尽量用开刀的方式去治疗。那如果不能够开刀，那我们也许就合并化学治疗跟放射治疗，就是所谓 CCRT 之后，那CCRT 化疗放疗之后，大部分的病人就会进入观察的地方。那观察期之后，如果他有复发或者是转移的部分，再根据它是不是有基因变异，也许去采用标靶治疗，那或者是 IO， 那如果都没有的话，也许采用化学治疗。那这一个族群是特别 确实是有临床上的the medical needs。所以其实在2017年那时候就已经做了一个 Pacific Trial。那这一个案子的它的相对疗效的部分，请大家看到TAU 13-5的部分，它其实已经经过5年哦，2018再发表在 NEJM 到目前为止，所以其实它的资料包括无疾病、存活期、中位数、DFS 的部分，如果用这个药物 DERMA 的话，可以达到16.9个月。那 placebo 是5.6个月，所以差距是11.3个月，非常明显。那整体存活率 OS 的部分是 47.5 比上 29.1 个月，是相差 18.4 了，所以其实国际治疗指引都已经把它列进去。那我们之前可能因为财务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列进去。不过这个案子请大家看到TAU 13-6，所以我们这一次其实里面它有做次族群分析。如果你有基因变异，就 EGFR、OLT 或者是其他 ROS1，当然就把它排除在外面。那里面的话也特别去注意到它 PDL1 的表现，如果是小于1的部分，它的效果比较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我们这一次其实也是把它排除了。那国际治疗指引Category 1跟 Prefer 的 Treatment 都已经列进去。那三大国外的评估的组织包括加拿大、澳洲的部分跟英国奈斯的部分也都早就列进去。那加拿大跟澳洲是没有去限 PDL1 的表现，但是奈斯跟我们比较接近，奈斯也是限要大于等于一啦，所以我们这一次其实还是把小于一的部分排除，尽量减少它财务的 impact。 那刚刚报告的部分是还没有扩除协议还款的部分，那如果扩除之后财务的影响应该就没有那么大哈。那还请各位代表支持哈。以上，谢谢。
好，谢谢，我请第二代，谢谢。
好，主席还有各位委员大家好。那这边其实有收集到一个病友团体用药的经验，也是来自癌症情况基金会这边，他们做问卷调查，有20位病友填答，10位照顾者的填答。那在这边本体使用的经验，有一个病友有使用一年的时间，那目前还在使用中。那这个病友他有分享说，他在使用这个 IO 呢，那还是会有一些便秘或心吐，还有神经末梢的一个反应。那当然还会有一些皮肤的一些症状。那对他而言，就是整体来说跟化疗来比是少很多的。那没有使用 IO 的病友的经验，那一定都会接受可能是化学治疗或手术，或甚至标靶的用药。那因为这样的治疗对病友来讲，他们其实最大程度都还是在皮肤的症状的反应，还有骨头疼痛、荷尔蒙失调这些反应等等。那这些副作用确实都造成他们对于生活上的影响，包括一些步行、运动、睡眠、工作等等，这些都会让他们有很大的影响。那在生活品质方面的部分，其实也会因为这些症状副作用的影响，造成他们的生活品质有严重下降的情形。那对照顾者而言呢，他们其实也因为要陪伴还有病人住院的影响，那也会有请假的状况，会影响他们的收入，所以其实照顾者本身也会有情绪低落这样子的问题。那当然对他们来讲，后续也会有一些病友的情绪起伏大，对他们而言也会跟着起这样的状况。那因为其实这些癌症病友，他们不仅在医疗上面的支出，其实生活费上的支出都会造成他们整个家庭经济上面都会变得很沉重这样子啊。所以其实甚至加上照顾者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照顾他们的家人，所以其实他们对于新的治疗这些期待，都希望能减少抗药性、抑制癌细胞，然后让他们的一个生活可以过得更正常一些。那这以上就是病友啊团体的分享，谢谢。
好，谢谢两位。
主席、各位代表大家好，对于癌症病友团体的报告，我是深感支持与同情的哦。那同样的是非小细胞肺癌哦。那我们记得上一次开会的时候，在今天的38页的药品给付规定，原来的今天的资料里面多了第一款就是要增加第三期的，那第二款是第四期转移性的。那我想要了解一下，事实上很多癌症是第四期转移要用免疫疗法，结果在实际上医疗他说不给付了。我不知道说这种那第四期都不给付，第三期今天要给他通过，我是不是要先澄清这一个问题啊？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说有没有限制，就第四期不给付，现在要通过第三期，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个我们等一下再一起回来。那个大家对于这个议题，
没有第四期的都不能给付，第三期通过，那不是很奇怪吗？
常常冲动来自于误会的。那个大家对这个除了张代表，还有其他问题？好，那我们等一下，请你黄医师。
我想那个专家会已经讲得很清楚。那今年因为都很特殊，我想今年在编预算的时候，我们赖总统跟着很重视癌症治疗，也实际用增加预算公预算来增加癌症治疗，所以我们乐见因为这个预算的增加能够加惠到真的需要的。他刚刚专家讲得很清楚，国际上已经有很多的跟我们类似那一项已经列入了，所以我觉得这案子我个人是支持的，但是孟远的疑惑要请我们院长帮他解惑一下，谢谢。
好，李院长讲完要诉求
好，非常谢谢孟远理事长跟郑国理事长的支持跟询问了。那这个也是最近其实健保署有很大的新闻，就第四级，就是也是因为这样子，因为第四级其实是量比较多，那今年六月份开始第四级的 IO 几乎全部打开了，那剩下包括肺腺癌，那跟另外一个是鳞状上皮癌，那剩下的过一个很小的族群，剩下鳞状上皮癌PD-L1 小于一的部分，那一个部分因为当初找 group 的资料没有很明显，所以现在剩下那一小部分，所以确实是如孟元理事长刚刚讲的，第四期我们就是已经目前六月份开始都已经追上国际治疗指引，这个对病人是一个福利，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才同意今天到往前面第三期的部分，因为你如果要整个癌症的死亡率要降低，今天这个案子就是往第三期。那其实后续还有第一二三期开刀，它 perioperative 就是开刀前面的 neoadjuvant 就是辅助治疗，跟开完刀部分可能还需要IO 跟IO 的一个辅助治疗 adjuvant therapy， 这样子才有办法整理，所以确实是一步一步来，所以这里也要特别谢谢孟元理事长跟郑国理事长的支持哈，谢谢。
谢谢钟院长啊，不知道我们药品给付规定上面写说非小细胞肺癌嘛它并没有规定说是不是鳞状上皮癌或是哪一种癌症嘛，因为我们的规定是这样子，所以很多的病友就是感觉到是被欺骗的感觉，难道说我要把它转到高医去治疗才能够获得治疗吗？因为现在要搞一个医院总额，有些医院被断头被什么我们都知道嘛，那遇到这种情形要怎么办？我是觉得先把第四期处理完，并再来处理第三期的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啊？因为第四期的东西都已经是上一次的报告，上一次的服务。
我好像没有说
没有冲突啦，我们误会了。
谢谢刚刚这个郑
国
理事长，
两位
理事长，
两位
来
一下，
您做个报告哈。我们在6月1号呢，是免疫治疗和病用化疗用于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哈， 那那个经费的来源是暂时性资金的专款，就是我们那个50亿的公共预算。那我们现在这个的话是来自于生医疗科技。那最重要的是说，之前通过的非临床项非染细胞肺癌，那个的话大概有两千的病友。那这个的话哈，一天到三期，其实这也是国际治疗基金的那个开头一万，那这个人数是比较少。但是呢，因为整个在科学的这个实践上面的确有它的效果。那两个对病友来讲哈，因为肺癌是癌症死亡率的第一位，所以赖总统也希望能够在2030年达到癌症死亡率3%。那肺癌可能会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在死亡率在存活率的增进上面很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方向哈。那其实两个的那个预算来源是不一样，那所受惠的病人也是不一样的。那之前那个大概有
2000，那个没有
会不会说它不会影响到医院的总额？假如说
那个从小一补充一下，那个他跟代表报告，这个跟预算来源没有关系，这个无设预算来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要替凤眼讲一下，凤眼没有反对这案，凤眼只是对我们的逻辑要理清的清楚，因为看起来比较严重，为什么顺序问题？那刚刚那个周院长讲的清楚，那个没有这个问题的，好不好？所以我觉得大家没有，可能有些部分我们没有交代清楚部分，这是我们在改善我们同仁的表达方式。
希望主管部长这药品期的给付规定，跟各个医学中心给他报告一下，让他知道说已经改变了，而且6月1号已经实施了不要让病人已经是第四期了、末期了，在那边苦苦的等待。尤其是假如是病人是自己的家属的话，这更是痛心疾首了。
我可以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通过一些新的给付之后，其实我们有了解各医学中心、各大院实际医疗情形。那确实有一些没有进步，那我们也有关心，因为现在还因为跟各位讲，现在理论上你到医学中心那个病人有超过一半是癌症病人，因为我们整个社会结构化的关系。那如果身为医学中心都没有准备足够工具的话，我们会特别关心这样，好不好？这个署长之后再做这个事情。好，那那个也拜托病友这边，如果有外面有一些意见，当然可以先反映给我们，因为我们也不希望外面有些留言这样也不太好，还是回归科学证据。好，谢谢。那这个案子我们就按照天王的意见。好，那我们进下一个案子。